七月，《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啊，
第一章，
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七节，找到没有？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吧，只有一节，好不好？律法本世界摩西的遗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好了，这里就给我们分清楚两个时代。一个时代叫做律法的时代啊，所以他讲律法是基督摩西传的，大卫就是在律法时代。那么后面马上有一句，就是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现在就是在恩典时代啊，这两个时代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旧约就叫做律法时代，我们现在是新约，那就是恩典时代。恩典时代的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人可以直接和神接触。在旧约啊，大卫不能够直接到圣殿里面去的，只有祭司才能去，好不好？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和神直接接触，就是你有没有心愿意和神接触。神也很愿意和我们每一个人接触，神很愿意。那么我们怎么和神接触法啊？我现在说这个，那就是说我们和神接触是借着耶稣，也叫主耶稣。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先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不犯罪的，对不对？你说我们说不说谎话？说谎话。我们有没有贪心？我们人都有贪心。我们有没有嫉妒？我们有嫉妒。我们有没有骄傲？我们有骄傲。这都是罪，每个人都有罪。那么耶稣来做什么？他把恩典和真理带来，那就是他来担当我们的罪。我们都有罪，你如果你要想和神啊要直接沟通，建立一个关系，你要先到耶稣的面前去啊，到耶稣的面前承认你的罪，然后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这样你就和神中间能够建立一个直接关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叫恩典时代。那么如果你愿意向耶稣祷告，首先你得承认是一个罪人。比方杰先生，你觉得人有没有罪啊？都有罪，没有一个人没有罪。那有罪的我怎么办呢？那现在有，你愿意认识这位神吗？你不是刚刚讲要信教吗？实际上我们不叫信教，可能一般是这样讲，我们是说来认识这位神，和神建立一个关系。你愿意和神建立关系，就是那个认识这位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向耶稣认罪。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向耶稣祷告。当你向耶稣祷告，承认你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好，耶稣就能够赦免你的罪，因为他钉十字架就是担当我们的罪，他就赦免你的罪。当他赦免了你的罪了，你就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了啊，得救啊，你是没有罪的人了。那么你就和耶稣建立了一个关系了。怎么建立？第一个，到他的面前去祷告，你自己心里面向耶稣祷告。第二个， 祷告里面就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犯过什么罪，你记得的你都可以跟耶稣说，你说我现在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的罪。好了，如果愿意做这么一个祷告，你自己做的祷告以后，你就会发现一个新的情况会出现，那就在你这个人的身上就开始和神中间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这个关系圣经里就告诉我们，神就会把他的生命给你，这叫永生，你就有生命了啊。第二个，神就把他的圣灵也给你了，你又有圣灵又有永生，好，你这个人就跟一般的人就不同了。好，我们这边就叫做说得救了，你就得救了。所以现在呢，杰先生，你如果愿意信教，用你的话来讲叫信教，我们就是说你要信耶稣，你愿意接受他做你救主，那么你最好你就回去，因为你承认你自己有罪嘛，你就承认你说你是一个有罪的人，你向耶稣祷告，不向别人讲，你就自己向耶稣祷告，就是耶稣，耶稣这个字你知道了吗？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来担当我们，他定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你就这个就是你向他认罪，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说耶稣我有罪，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好了，你这个人就要开始改变，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刚刚讲那些基督徒都有爱心，为什么他会有爱心啊？不是人教他的，就是他生命开始改变，那神就会把他的生命给你，你就会有神的生命了，你有神的生命，你就会有神的性情，你就有神的性情，你有了神的性情了，那跟你现在的性情就两回事情了。过去你是有贪心的，你现在有神的性情，你通奸贪心的事情，你就觉得说不对了，我不该做。过去你是嫉妒人的，他们有嫉妒的，你是说谎话的，那么现在如果你要说谎话，你要嫉妒了，你里面就觉得不对了，你心情就开始改变了。同时圣灵又进来了，圣灵就会提醒你，很多事情上提醒你，这件事不能做，这句话不能讲，这个脾气不能发，你看圣灵会提醒你。好了，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我们就叫得救了。好，那刚刚呢，这个弟兄就问了一个问题了，如果我们叫这就深一步了，是讲深一步了，那个就请我们要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也是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这是最后一节，哥林多前书还在后面，
292
后面，
嗯，那么看过了红的区292，
找没有，第一章啊，三十节啊，找到哈，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吧，好吧，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
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圣洁、
圣洁、救赎。
好，你看哈，这一节圣经第一句话，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信了主耶稣的人，你得救了，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里面了。什么叫做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举个例来讲，就像一个婴儿在妈妈的肚子里了，所以这个婴儿在妈妈肚子里，妈妈在街上走路，妈妈跟人说话，这个人他遇见的人就是跟妈妈两个发生关系， 不跟婴儿发生关系，看到没有？因为在肚子里嘛，他怎么发生关系了？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耶稣以后，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里了。所以我们跟神发生关系啊，是主耶稣后神发生关系。你说他哪骗吗？所以这里说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是救赎，我们得救了是救赎嘛，还有成为我们的公义，不是我公义哦，是主耶稣是公义的，他把我放在他的里面了，所以神就看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所以因为我在他里面，神也看我是圣洁的，神也看我是公义的。实际上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以后你还会犯罪，但是神看不看我，是看谁啊？看主耶稣啊，这个就叫做我在基督耶稣里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主耶稣，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了。但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个人啊还有肉体，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我们基督徒里面还有罪。主耶稣救我们是把我们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把我们放在他自己里面了，所以我们就能够和神沟通了。我们怎么能够和神沟通啊？你看我们祷告是奉主的名字，要奉主的名，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和神中间来往了，建立关系了，那么神就看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了。因此神看主耶稣他是公义的，我们就是公义了，因为他看他了，他圣洁了，我们就是圣洁了，因为我们在他里面了，好不好？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新约的人可以到神的面前去。但是我们新约的人，我们里面还有肉体哦，是不是有肉体？好，那么你看我们又读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请读罗马书，我们前面翻一点，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那我们一起读吧，好吗？我们原晓得律法是束缚灵的，但我是束缚肉灵的，是已经卖给罪了。你看，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律法是定我们罪的，律法说什么你应该做什么不该做，它是束缚灵的，但我是属肉体的，我这个人是属肉体，我又是被卖给罪了。什么叫卖给罪了？就是罪是主人，我是仆人了。所以常常我们基督徒也会犯罪，为什么？我还有个罪，我肉体还是卖给罪了。好，这个关系一定要把它弄清楚。那我们基督徒，我的肉体是软弱的，我肉体是卖给罪了，那我能不能够不听罪的话？我的肉体可不可以不犯罪？好了，圣经里讲，我们要读又读一首圣经，要读加拉太书第五章，我后面翻，是吧？
把那本就放在里面。
对对。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
哦，你比那本书还。
或到十七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好，找到了哈，找到我们就一起读哈。那么要把第十七节那个情欲那个字，十七节的情欲。要读成肉体，原文不是，原文不是情欲，是肉体啊！啊，十六节那个是对的，十七节 那两个亲约都成肉体啊。我说你们当顺从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好，那你看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七章是说我的肉体是卖给罪了，看到没有？那么这里又说我这个肉体跟谁相争啊？跟圣灵相争啊，好不好？我要顺着肉体行就犯罪了，我如果顺着圣灵行就不犯罪了。好了，那么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情况就是说，我里头虽然有一个罪可以人使我的肉体去犯罪，但是我里面还住了一个圣灵啊，我的圣灵和肉体相要争啊，那个罪来影响的时候，我听圣灵的呢，还是我听罪的放到肉体了，这是问题了，好不好？大卫就不同了，大卫里面有圣灵在他里面，但是圣灵不住在他里面，所以他说圣灵可以离开他，他可以放纵他的肉体。但是基督徒你的肉体要犯罪的时候，圣灵会责备你的，你里面会感觉这个时候你顺不顺服圣灵了，这是一个问题啊，好不好？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不顺服圣灵，你一样可以犯罪，你可以发脾气，你可以说谎话，你可以打人，对不对啊？那就是说你不听圣灵，如果你听圣灵的，你就不会做这些了。因此我们基督徒可以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就是你听不听圣灵的。那基督徒信了主耶稣以后，如果我又犯罪了，我不听圣灵的，那么我这个基督徒就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你不是得胜的基督徒，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当我们见主耶稣面的时候，我得救，我仍然是得救的，但是有一点，我不能得赏赐了，赏赐没有了。如果你是得胜的基督徒就有赏赐了啊，这个我们又要督促自己，好不好？请你读腓立比书，往后面翻一点。第三章，十二节要读到十四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读到十四节哈。好，如果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
弟兄们，
弟兄们，
我们不
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前，
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这里有个奖赏，看到没有？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就是听圣灵的，好不好？然后就有奖赏。
奖赏是什么东西？
啊，那么这里保罗就讲什么叫做奖赏了，好不好？好了，那么我们这里又读一点，好不好？啊，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往后面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第四章，提摩太最后一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啊，七章的，啊，这四章七到八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吧，好吧？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观念为我存留，就是在公义的时代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好了，有公义的冠冕了。什么叫做冠冕呢？做王啊，
对，
好吧，啊，就和主耶稣一同做王嘛。你看到没有，啊，保罗知道他有冠冕，啊，所以刚刚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犯罪怎么办。我们基督徒今天活在这个地上，也就是说当肉体和圣灵相争的时候，我不要听肉体的，我要听圣灵的，我要听圣灵的。那么圣灵一定会给我力量胜过，好不好？这是圣灵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很多基督徒在这一生他遇见很多的事情，但是在这些事情上，因为他听圣灵的，神就特别祝福他啊，给他安排，他能够和主的这个关系越来越近，好不好？这个就是每个基督徒我们的经历，好不好？请讲。
就是说我们自己祷告和声音沟通的话，就是在那个真理那个发的那本书，那个发的那个真理里面是
那个，就是是这
跟上面说的那个跟着那个祷告就可以了，是吧？
哦，就说向耶稣祷告。
对呀。
啊。
说我是罪人，我要听圣灵。
哎，对对对对对。
就可以跟那上。
对对对，那这个步骤是很重要。就是你和耶稣之间建立一个关系，建立关系呢，你就向耶稣祷告啊，你里面觉得我犯了什么罪，我这一生我都可以把每一件事情直接向耶稣讲，就是我犯了什么罪，主要是向耶稣，然后讲完了以后就是耶稣，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啊，这个就很重要，好不好？好，你只要有这个直接和耶稣的祷告，就是你跟他讲话，耶稣一定要会听你的祷告，好不好？然后你这个人就会改变，好不好？好不好？
看圣经的话都要先看新约嘛，
啊，从新约看容易懂一点，
啊，
旧约不太懂，好不好？
啊，
先从新约看总可以的，好，所以
在旧约里，就算有些时候说表明自己的工作要撕裂衣服，还要把这灰把身上泼上去，那是什么意思？
啊，在旧约的话呢，所谓撕裂衣服，那就是说他很难过的时候，不配的时候，好不好？他觉得我这个人不配，在神的面前不配，他一般就是要把撕裂衣服，还有很痛苦的时候啊，他觉得我这个人很痛苦，好，这个时候他就撕裂衣服，这是感情的抹灰的意思，就是我是灰尘，好不好？就代表我谦卑了，好吗？我是灰尘，我把灰拖到头上，就是我是灰尘，哦，就是这两个意思了。啊，这个都是外面了，好不好？啊，今天我们基督徒不需要把灰尘摆在你的头上去，我们在主的面前去，我们就谦卑，好不好？我们承认我的罪，好不好？也不需要把衣裳撕裂，啊，这都是外面的做法。今天我们是里面，里面谦卑，好不好？里面悔改。啊，撕裂衣服啊，我们不是撕裂外面衣服，我只要撕裂我的心肠，里面撕裂，好吗？
刚才讲的那个
讲的那个我们基督徒是为了以后做王体现，对吧？就是以后不是奖赏，就是什么奖赏？奖赏就是做王。所以呢，基督徒要遵照那个就是圣经的教导，我们一定要做的就是得胜的基督徒，然后以后就可以做王。我就不太明白，如果我们现在做任何事情都就是为了以后做王的话，那佛教徒拜佛为了以后升官发财有什么区别？
现在我们要说的哈，我们说奖赏，做王只是一个奖赏。为什么要有奖赏？为什么要奖赏？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基督徒活在地上。第一个，我们的外面有撒旦，是不是有撒旦？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对不对？那么一个基督徒可以受他的影响，我们还可以去犯罪。一个基督徒如果犯罪，你就不能够造就人了，你也不能荣耀神了。那么这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呢？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世界有很多东西会吸引我们，所以圣经上叫做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好不好？比方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从世界来的。世界也可以，一个是撒旦会引诱我们，世界的东西很可以引诱我们。那么这些东西，如果一个基督徒活在世界里头，活在撒旦的权下，这个基督徒和不信主的人有什么区别呢？不能荣耀神吧？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因为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什么？天上的父。这个时候不同，我们跟佛教的是两回事情啊。
这个我的理解。
好，那么你如果是一个在神的面前，你是一个荣耀神的人，圣经里神就告诉我们神对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和不得胜的基督徒就奖赏，这是主神已经定规好了。奖赏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回来一定要在地上做王一千年，这是神定规的。主耶稣为什么要做王一千年？就是要在这个地上用神的权柄来管理这个地，因为这个地已经腐烂了。你记得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是把这个地交给谁来管理啊？交给亚当管理啊。
对，
亚当后来失败了吧，人类就完全堕落了，对不对？最后神是要谁来管理？是要他的儿子来管理，好不好？一千年的时间让主耶稣来管理，那就恢复到伊甸园了。亚当失去的一切主耶稣来管理，所以主耶稣是幕后的亚当。第一个亚当失败了，第二个亚当得胜了。那么还有一批人就是在亚当里面，在主耶稣这个亚当哈，幕后的亚当里面得胜的有一批人，那就等于说是原来把这个地交给亚当的时候是要亚当和他的后裔生养众多，对不对？要管理这个地，所以今后和主耶稣就有一批人是和主耶稣一同来管理这个地，好不好？这一批人是谁？那是得胜的基督徒。所以这一个就是恢复到原来神的目的要达到，好不好？那一批人就不受魔鬼的影响了，好不好？就要在世界上让他们看一看，撒旦也会看这一批人怎么样，不受魔鬼的影响。因为亚当受了魔鬼的影响了吧，这边人不受影响，这边人是完全完成神的旨意，好不好？我们说在做奖赏，我们说奖赏就和神主耶稣一同做王一千年，把神的旨意成全了，好不好？一千年完了以后就进到永世里面去了，好吧？新天新地了。 好，好，那就是另外一个情况。那些没有得胜的基督徒也进到新天新地去了，不过那一千年他没有赏赐了。所以我们今天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得那个奖赏，我们今天的目的要完成神的旨意，然后主耶稣一同掌权来管理这些地，这是我们的目的，好不好？但是这个神就把它叫做奖赏了，好不好？它是这个意思。
我想这其实这个问题以前交通过一篇信息，就是做王的生命。我们在地上做王，实际上是预尝将来要在天上做王。那么在地上做王是什么意思？其实做王的意思就是谁来掌管权柄的意思。王和权柄是分不开的。那么我们知道，在地上实际上有两个权柄，一个是愿神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神要在地上有一个权柄，另外一个是撒旦是这地的王，所以这两个权柄在我们身上可能会同时要发生一个功效。那么我们做王的生命是从哪里来，就在于我们是不是顺服神的那个权柄。其实在地上我们在某一件事情上得胜的时候，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你做王的时候，不是说我要升官发财的那个意思，而是我顺服神的生命的意思。我们在地上不追求的是己，而追求的是神，这跟佛教徒是天壤之别。佛教徒的差别，他们是追求的是己啊，无论是升官发财也好，还是说其他的飞黄腾达也好，这些都是从己的满足，结局就是有了世界上的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这些东西都是世界上的所谓的那个权柄。因为在旷野里面，主耶稣面对撒旦的试探，撒旦已经说了，这地上一切的荣华都已经交在我的手里，只要你拜我，我就给你，就是这么简单。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的基督徒，你的这个生命愿意不愿意顺服哪一个权柄，这是我们要在地上预尝的一些事情。当你逐渐逐渐的把这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试炼都经历了，都得胜了，你将来一定会在天上有一个地位。
这个他刚刚刚刚金先生讲了，他说他看他不是因为信耶稣被抓进去了吗？好，那么这个呢也是对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试炼，基督徒的试炼。所以我们基督徒你遇见很多事情的时候，就是我到底听神的呢，我还是听人的，还是听我自己的。比方我那个年代，我读大学的这个年代，正好是1952年啊，51年52年，因为1949年中国才解放嘛，所以我51年52年我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了。这个时候共产党来了以后，就在我们的班上就有叫做。那个时候叫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不叫共产主义青年团啊，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当时他们就是我们的同学班长，这些都赶快就入团了。入团了，对于我们这些有信仰的基督徒来讲，就是要我们放弃信仰。也就是说常常在班上就要讲话，现在还有人在祷告，还有人还要桌子上还放了一本圣经啊，就是这些都要批判，就是要我们起来批判啊。这个时候就是试炼来了，好不好？啊，你到底听神的，你还是听人的？这个时候很清楚。好，如果你要听人的，那比方我们那个时候，如果我不放弃信仰，那个书记，大学的书记啊，要来找我们谈话了。就是我们共产党每一年培养一个大学生是几千块钱人民币，培养一个人，因为不交学费的嘛，你还吃饭嘛，你还住宿舍。但是这个培养出来了以后，你不是跟着共产党走，你是跟帝国主义走，你信耶稣他就是跟着帝国主义走，你怎么跟他解释了？哎，所以说如果你不放弃信仰，那后果你自己负，你干嘛啊？这些东西就来了。 所以到底我们是应该听神的还是听人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啊，很大的考验啊。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讲了，哎，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向着标杆直跑。我们的标杆就是主耶稣是我们的标杆啊，这个榜样那就只有走这条路了。那么今天我是说，刚刚杰先生说到他们那个受到信仰受逼迫的那个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加拿大，我们信仰并不受逼迫，好不好？但是也有影响啊，就是我刚才讲的，撒旦会影响我们，他是遍地游行寻找烤吞吃的人，世界可能影响我们，对不对？啊，外面的金钱可不可以影响我们？可以啊。地位可不可以影响我们？可以啊，好不好？那么我们可以追求外面的，还有吃什么穿什么，我们天天都会考虑这些问题啊。好，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当这些来影响我们的时候，我是听圣灵的，就是圣灵和肉体相争的时候，我听圣灵的。所以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真正你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来，活出神的生命来，是相当的难，好吗？相当的难，好吗？
每次祷告的时候，
就是祷告就是
都是自私自利的，就想满足自己那点愿望，这个怎么改呢？
啊，就是祷告呢，就是看你祷告的什么内容了。你说主啊，我要满足我那个，那么你就跟主讲，如果我是要满足我这一个，就求你不要听我的祷告，哎，我要听你的，这个很重要哦。很多时候你不听你的，你要听神的时候，神反而还祝福你了，你懂这个意思吗？
在雅各书里面有几句话，他是说我们有的时候祷告神不听，是因为我们祈求的都是妄求，都是在求一些厌乐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不能蒙神垂听的祷告。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完全是为我自己，好不好？如果有这种思想的时候，你就可以到神面前去祷告。如果你觉得这个思想不对了，对不对？为我自己嘛，是不是不对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为我们自己有的时候祷告还是需要的。我举个例来讲，圣经祷告里面辅导文里面有一句话，就说今日应要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今日需要的饮食，这个你祷告主不会让你一个基督徒饿饭吧？这是你身体的需要，好不好？所以说身体的需要，比方你青年学生，他要把书念好，他要在主面前祷告，主让我把书读好才能荣耀你的名，你看好不好？要不然人家一看基督徒的功课都不及格，你看到没有？这就不要荣耀主的名了啊！如果你基督徒的功课很好，人家就觉得基督徒功课在班上是不错的，好不好？这是荣耀主的名，好不好？所以如果你祷告的是那个荣耀主名的，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不能荣耀主的名，那你这个祷告就有问题，好不好？所以你在祷告发觉我当时祷告不好的时候，就求主赦免我，好不好？我有这个思想，也就说主啊，让我不要有这个思想，让我能听你的话，好不好？但是我是学生，要把我成绩要好，这个是对的，这个没有错，好不好？
那这个夫妻之间分析就是说
啊，
恩爱的话，求主的话，也应该就不是那种妄
求吗？哎，不对，这是对的。夫妻，圣经里告诉我们是二人成为一体了。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妻子跟丈夫的关系是爱的关系，那是一点都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哦，所以这不能说我做基督徒了，丈夫也不要了。哦，这个不行的。好，我还是我要把这个家庭搞好。哎。 夫妻之间那个爱一定要有的，而且要有神的爱，而不是过去没有信耶稣以前夫妻之间的爱可能都是人的爱，人的爱里面啊还带着一些个性。我就好像我说了一个例子，就一对夫妻啊，年轻人刚刚结婚，非常恩爱，他们就两个就彼此就有一个应许，就是每天早晨谁先起来早，在刷牙挤牙膏的时候一定要把对方牙膏上也挤好牙膏，因为他一起来的时候拿着牙刷就刷牙了，不要再去挤牙膏了。谁先起来刷牙的时候挤牙膏，挤自己的牙膏也把别人牙刷挤好。这是两个都是基督徒。这个有一天早晨，妻子很早起来刷了牙走了，丈夫一看，原来天天妻子先起来刷牙的时候都帮他挤了牙膏，今天早晨不给他挤牙膏了，为什么？想起昨天吵架了，好不好？那么所以夫妻之间还有自己的感情在里头，这是人的感情。如果是神的爱，那这个牙膏要照起，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你说这句话得罪了我，我都是这个赦免你，你看到没有啊？哎，这个就不同了，应该有神的爱了，好不好？
圣经也说过，你要是追随我的话，你要放弃你的家，放弃你的
子孙。哦，那个这个是，这个不是我们这样体会的这个意思，好不好？好，那么我们来把这个圣经啊，读一下，把它弄清楚，好不好？好，经文来读，马太福音。
这么说。这是你考验
的啊，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章。
我们可以用电脑下来，或者电脑可以下来，把手机可以下来。
三十五节，
十章三十五节。
不用在这边，就在他那边。
对。
我们要读到三十九节，好不好？啊，三十五读到三十九哈，这些圣经很容易使人误会的，好不好？好，我们来一起读吧。三十五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也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配做他的十字架跟着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生命的将要死，为我死
上生命的将要得着。
好，你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申诉，好像你信了耶稣以后啊，你就跟你父亲申诉了，对不对？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里是说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家里的人不许他信耶稣，所以人的仇敌就是家里的人，是这个意思了，好不好？不许他信。你看看现在伊斯兰教啊，有人伊斯兰教，如果他有一个人信了耶稣了，都要把他杀死哦，好不好啊？他是指的这个意思来说哈，我以为信耶稣的缘故，好不好？啊，所以不要摆在我们今天的家庭里来，好不好？就说都是变成仇敌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好，第三十七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这里就是说，主是最高的，好不好？一定要听主的话，爱父母胜过爱主。我就是刚刚举了这个例子啊，有的人就是父母是拜的，要烧香拜佛的，听到儿女信了耶稣了，他就很不高兴了，他也要他去拜，你懂这个意思吗？啊，那就是爱父，你如果听了就是爱父母过于爱主了， 好不好？他是这个意思，好不好？
他就是没有别的派别，也不是你别的，就是说也是不行的，是吧？也是就是说，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主要要听主的，我不是要听人的，好不好？如果这是主，我信了主了，我就跟着主走。如果父母不要我跟着主走，那不行了。啊，儿女不要我跟着主走也不行了，我要信主，好吧？那我一定要跟着主走。不但后面，他后面还要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你看到了没有？可能儿女就是十字架，好不好？啊，父母也许就是十字架，好不好？哎，那我还得要顺服主啊，背十字架，好吧？
做个见证吧，做个见证可能更容易清楚。家里养过一条，养过狗，就是有一次吧，就是一年前左右，二月份左右。那狗呢，就是身体出了点问题，整个很惨，后两个后腿都是没法站起来，就是我们也去看医生，也很急很急，因为特别喜欢这狗。哎呀，医生说这个可能要动手术，动辄就是上千，狗没有医保，对吧？那不动手术吃药又有风险，就风险一大就肯定瘫痪，这狗就没救了。那个就我们就非常，我们那一个阶段就非常痛苦。哎，奇怪就奇怪在这里，我们只看那个狗，我们就是一点都没想到我要为这个事祷告。其中有过一次就是出现了这么严重的情况，有一次周五聚会，本来是我跟我妈都要来的，我妈就说不行，这狗今天她那看她太难受了，我不能去聚会，我就得看着她，今天晚上我得看着她。所以这就是属于爱父母过于爱我，当然这个是爱狗过于爱我的，对吧？当然后来感谢主，能够有弟兄姊妹给我们指出了这一点，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靠祷告，没几个礼拜这小狗自己就站起来了。这个很多我们大楼里很多养狗的人都不敢相信，说你这狗本来就是整个就是瘫痪的，不可能康复的。所以感谢主，他这个意思不是说要你不爱父母，不要爱父母过于爱我，不要马上就想成我不应该爱我父母，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出了事情的时候，你把谁放在头？你是怎么说呢？你是顺从你父母还是顺从神吧？对吧？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是看狗的这个事情过于看主了，把主人一边了。但是我们又没想到神掌管这一切。所以如果那话说回来，如果遇到你家里人不信主，你当然可以跟他讲真理，他不听你也不用特别难过，你就祷告主嘛，对吧？因为主掌管这一切，主可以改变人。
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分辨。有的时候我们会爱一个人会不去分辨，但是有一种动物，它吃东西是要倒嚼，牛羊草吃下去之后它要倒嚼，再吐出来，再分辨，沙子石头都不要了又嚼。这个分辨在神来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倒嚼的动物是可以分别为圣洁的，这种动物是可以当作祭献上去的。不倒嚼的动物是不洁净的，狗猪这些都是不洁净的。分蹄也是分辨，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有可能不加分辨就去爱他，但实际上神要我们有一个分辨，就是要提醒我们他说的那个话和主对我们的带领，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当你有了这个分辨的时候，你就像那个会分辨的动物一样，我们就是成为洁净的。
我以前读这个就是其实这个简单读这个经文，就是父母跟儿子是就是这个生疏啊的一个观念。我读过多少次这个经文，我一直没有深处的感受。但是在最近几个月的时间，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深深的体会了这句话的意思。像我家人去传福音， 就是受到了冷落，就是本来很好的关系，就觉得有了隔阂。嗯，我的大学同学，我有很多年我没有回中国，我有5年没有回中国，所以呢，我就在经常通过微信，我现在很发达，我就把一些很多的很好的文章发给他们。这发文章就麻烦了，哎呀，那个恶语伤人呐，就其实我们都很，你想大学同学都是很亲密的同学，这都是这么多年的友谊，我们平时都谈得很好很好，但是自发的这些关于信仰的一些文章以后，就一片一片的人就攻击啊，就谩骂呀，就来了，说你卖国呀，叛国呀，这个所有的这些很不好听的话语。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他骂我都不理解，但是重要的是说，我是觉得，因为当我们追求神、信仰神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就有点可怜，因为他们看不到光明，看不到阳光，我觉得生活在黑暗之中。我就讲了，我说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你不知道光明是什么感觉。我就发这个发这样的帖子，他们总觉得，我觉得人嘛，站在不同的角度，你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就经常发现文章，他就看不懂，所以我就觉得，越看这个圣经啊，你就越发觉得圣经的每一句话，你仔细嚼的时候，你才觉得那个甘甜呀。不是说因为我们看一段话，你可能看了很多话，你都不会有深深的理解。但当你身临其境的感受到这句话的时候，哎呦，你就这句话，怎么就好像针对我写的，这是给我写的文章，真的很美很美。所以说你在当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不在乎，因为主是我的唯一。我觉得这些，如果他们不能认同我的价值观，不能认同我的信仰，那觉得我们就不是一路人，我们就不是一个，我们只是肉体上的兄弟，或者肉体上的一个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我觉得主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我觉得这是最可靠的东西。其实我回了中国，这次我有幸回中国，我好多年没回中国，回了中国以后，我本来是想见见他们，去聊一聊。约他们见面都很难了，他们觉得你跟我们都不是一类人了。就我说那好，反正我觉得也无所谓，我就回去以后我就找一些我的朋友，能听我讲这个信仰神的这个道理的，我就跟他们讲。有几个呢讲的他听得很好，他觉得你说的，他说我从来活了50年了，没有听过你说的这些话语。我说我在来到北美以后，我才看到了，我知道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我就当我信神的那一天起，我就发现我过去40多年我白活了。哎，他们这个结论话下得太重了。我说真是，我说我当我没有看到光明的时候，我就生活在黑暗当中。我说生活在黑暗当中不就白活了吗？他说这话说的对的。他说我说你现在，如果你相信了我说的话，你现在就看到了光明。如果你现在还不相信，你仍然相信那种这个洗脑的那种思想，我觉得你还生活在黑暗中。等你有一天你悟清楚了，我今天告诉你这个道理，这是人生的真理，你就看到了光明，你就重生了。大家都不知道重生什么概念，我说以后有机会再跟你讲。真的，我看到这圣经以后，我现在经常看圣经看的流泪，就是觉得他的话真是不是人能说出来的话，就是神。就像我们，我有一个感受啊，就是最近我一个，最近就是有个事情，我就感受很深啊。最近我一个朋友从美国过来，孩子还不到1岁，也半就刚1岁的时间，住在我家里面。这个小孩子呀，好奇心就是一个小 baby， 他对世界的那个渴望好奇啊，到了我家是抓什么都抓，你想就是危险的不危险的，反正只要他感兴趣的，他就什么都给你翻了，从上面翻到底下，从地面翻了，到处家里都是这样。后来我就看到啊，我们人呀就是这个状态。就是我们这个人呀，来这个世界上，就是对世界这个好奇啊，就包括今天对世界这个好奇，就什么都要抓，什么都要要，什么都要要。但他不知道这个要的东西对自己有什么帮助，他就是这种贪婪的这种要。但是等有一天他长大，像我们长这么大了以后，可能就让你要，让你去抓，你都不去抓了，这就叫你长大了。但那个小 baby 的他就不知道，他就抓抓抓抓。所以我就看到他这个动作，我就觉得人类就是这样可怜呀、啊！因为他小的时候他没长大嘛，他就是每个生活状况，就是感谢主，让我们能够长大了，让我们看到了光明。
因为我们都是从父母遗传下来，父母又从他的父母，
对
啊，所以这个教育的话，是我们受的是，当然我们是中国的教育，不是西方的教育。那么这个中国的教育，我们如果说好一点呢，那就是礼义廉耻了啊。这里是要讲这个礼义廉耻，这是国民党的时代了，要讲这一个。那么我们中国更早一点呢，就是孔子的教育，孔子、孟子啊，就是我们怎么做人，他们都是从良心来讲，因为人都有良心嘛。但是人的良心的标准和神给我们道德要求的标准还要更高，还要更高。那么中国现在很缺乏的就是道德这个标准，堕落得很厉害，在中国。所以你因为你刚刚讲到中国，你的同学他们一直受了这个教育，所以他们对神没有认识的，没有认识。如果他有天认识到神了，他才知道他自己的道德标准是很差的啊，是赶不上。
他们没有标准，
对，
自己想象的就是标准，我想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对，那么他的要求呢，就是升官发财嘛。现在国内就是最佳这个，对不对？一个就是发财，你看这个贪官好多，最近倒下来的多少，很多，是不是？习近平一上台以后，那么过去像这些当官的，像我的同班同学里面。那么比方说周光召就是我的同班同学，他是中国那个科学院的院长嘛，好吧，他但是他还好一点，因为他还稍微还有点良心，他在处理有些问题上啊。还有一个彭佩云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对对对啊。所以像他们，但是他们的路跟我们不同，他们那个时候是要不敢说发财，那个时候不叫发财，那个时候叫当官，就是位置要高，所以他们在国内一出门，那个时候当官的时候，那是前后多少汽车，后头多少汽车。他没有当官以前，我们通电话还可以通，当了官以后就是秘书接电话，怎么也通都通不进去了，好不好？所以完全情况不同的，好不好？但是现在呢，他们有的已经不做官了。我们回去还可以见面啊，但是同学中间把他见面，那就是单独的约了他。那么我怎么办啊？我回去就带那个认识证里一个送一本啊，那个很好。这一本是一个中国的科学家写的啊，他写的就讲了很多的见证，好不好？很多的很实际的例子，好不好？好，
讲到良心，我前几天想回忆起小时候一个事情，当然那时候是没有信主，以前现在想想就是这个良心的问题。那时候我才小学没有几年，可能是小学两年级，九岁到十岁之间。这故事就是一下就讲出人良心标准不同。那天是五一节，我记得长周末，我呢有两个表兄，我们三个人呢没事干，走到我们外公家楼下，三个男孩子没事干，你就要得找事干。我那个大表哥他机灵，他看到那个墙边上有一辆那个旧的自行车，都锈得一塌糊涂了，他就说把那车卖掉，把那车卖掉换钱去买吃的。我二表哥呢是没有主意的，啥也不知道。我就觉得好像小学老师教的啊，教的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应该拿，不应该卖，是吧？但是我说话也不会有人听的嘛，我也没有说什么，后来就这么做了，还真的找人要去把这自行车去卖掉。卖了，就在还没完成交易的时候，我外公出来了，出来他要去小卖部买什么东西，看到了之后他一把我们三个全抓回去，抓回去之后我想完了，这下肯定一个一个都要受批评了，因为我们的父母都在外公家里一起过节嘛。 哎，我那个二表哥和我妈，二表哥的母，我二姨和我妈把我们两个骂了一通，说是不能干这个事情。但是我大表哥的那个母亲，我大姨只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现在都还记得，说你怎么这么聪明啊。我现在想想这句话看来挺可怕的哦，是吧？
后来呢？
后来这事不了了之嘛，就没卖成。
你们的命运有没有不同？
命运有没有不同？现在不能说命运了，不敢说这个。但是我就说这个片段就看得出，你别说什么大的贪官的什么的，你人小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良心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你受什么样的环境影响，受什么样的教育影响，而且你完全是有时候是一种潜意识的，你就这样跟着大流做了。当然这不是什么见证，因为那时候可能没信主，但就是只是表明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家里有小孩子，那么从小你就会接触到他，这个小孩子从小他就会说谎话，就会做假的事情，不要人教的啊、哦，不要人教，他就自己会。所以这个也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人就是有一个罪性啊，罪性。这个罪性呢，就是总是人不为己呀、啊。中国有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天诛地灭，那时候总是在为自己着想，一切为自己着想。小孩子也是为自己着想，保护自己。出了任何问题就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就是不是我都是他。实际上的话，中国人也要教育我们的子女，从小也教育，但是教育呢，就是父母这个教育是怎么教育法，父母教育的标准是什么标准，如果是用神的标准，用基督徒的标准，那就很好。所以我不知道钟子明呢，他们钟子明他家里好像现在还在读圣经吗？你说对不对？他们就是把孩子带来一起读圣经，这就很好，好不好？那么有些家庭里面就是把孩子吃饭在祷告的时候就轮流祷告，孩子也祷告啊，那么一个星期有一些时间大家在一起读圣经，用神的话来教育。因为用我们自己的话来教育就有问题了啊，因为我们自己也有罪嘛，好吧？所以让刚刚他讲了，你怎么那么聪明，想得到要去买一个自行车吧，把自行车买了，是不是本来啊？这个就是人的看法，人的，所以用人的办法来教育不行的。因此我们在这里聚会的话，我们都是以圣经作为一个标准啊，圣经作为标准。家庭里也是这样，从小的教育就不同，好不好？
像弟兄这个，我读了一处圣经里有一句话，就是不是很理解。我按我的字面理解，他这个话说，这个漠视这个怀孕的和奶孩子的诱惑了。那从字面理解，这个好像是妇女和带孩子的。那我是理解看对不对，就是是不是就是自己怀有世界的心思的人是会有
的。不是，你说的这个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你看我们看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不、哦、那么快就到了。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要读到二十节，好不好？读到二十节看吧，好不好？从十五节我们开始读啊，读到二十节哈。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些
很快可证
他的
圣
地，正在
圣地，那圣地
都
拿着金银
财
宝，
当逃到
山
上，
逃到山
上，
在房上不要下到山上，
家中其他
的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大妈现在是怀孕的，
孩子有活了。
你们一
人一人叫你们逃跑的时候，
再读一次二十一节好不好？
因为
那
时
大
雨
大
雨从
世界
起
头
到
地
没有
这
样
的
灾
难，
后来
也没必要。
好了，这一节圣经呢是说有一个大灾难要出现，这个大灾难在全世界出现的，有一个大灾难要出现，那个时候大灾难也出现在犹太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国这个地方。出现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有一人带起军队要去打以色列人，啊，带很多军队去打以色列。以色列人就，所以这里是说，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东西，要怎么样？赶快逃跑，追兵来了嘛。你不逃跑，抓到你就把你杀掉了，对不对？就是要逃跑。所以逃跑的时候，这里就说到怀孕的和男孩子的有祸，为什么？他跑不动了，你懂不懂？他跑不动，所以你不是怀孕，你不拿孩子，你还可以跑，他跑不动，而且还不要遇到安息日，看到没有？因为以色列人安息日是规定了只能跑多少里路，啊，他是要守安息日，好不好？他不能跑多少里路。所以不要去他安息日，还没有祷告，因为那个追兵来追你的时候，你不要了。万一那天是星期六怎么办？好不好？啊，又是男孩子，他是这个意思，好不好？就是他们跑不动，啊，所以他是提到这件事情，啊，不是其他的意思，好不好？不过这个大灾难现在没有到，大灾难是一定要到的，好不好？
那我呢，就是因为我弟弟在那个欧洲的那个地方来，但是我妈也在这里。那我去看他们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讲了，因为他们那个全部都是天主教，整个的所有的人都是天主教。那呢，我就跟他讲天主教跟我们这个基督教这个区别。比方说他那个地方要有小黑房子了，要鞭打自己了，自己认罪了，然后拿钱赎自己了，然后就什么都信了。然后就说这些都是违背圣经上的，就是肯定不是以后都不会存在的，就是这种。然后我弟弟呢就和我妈一起就跟着我，就是那个就是叫觉知，就等于他们也想，就像我弟弟他也愿意就是信基督，就是这个信基督。那你看我妈现在就得到了，但是那我弟弟怎么办呢？我现在越学越觉得是真理，连我妈都觉得就越着急，就觉得他们得不着，就觉得很可惜。像是能分别为圣嘛，因为有一个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护士嘛，就第二次大战的时候，那他一天到晚想的都是去帮别人了，像什么麻风病人他都可以去摸了，捐钱了。他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修主吧，就是他就可以得救了，或者是像我弟弟他们这样的人怎么办呢？
那么你最重要的，你要相信一件事情，神能够在神拯救是神来拯救他，不是你拯救他。
就是我求。
哎，你要祷告，那就是你要祷告，好吧？为他们祷告，好不好？而且按照路加福音十八章讲，要祷告，恒切的祷告，不要灰心，好不好？一想到我的弟弟还没有得救，就为他祷告，好不好？你看，我们主日聚会完，被病王聚会完了以后，我们都在祷告里面，都是为家庭里面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好吧？这个就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忘记为他们祷告，很有用，好不好？神是听祷告的，好不好？
他能不能跟你说，他比方说他也去受他们天主教的什么那些仪式过了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哈。如果他
当然，天主教从圣经来看，他很多东西都是不符合圣经的，都是错误的。 就是你说鞭打自己啊，
对，
好不好？哎，这还很多的教导，什么炼狱啊，这些都是错的啊。但是你现在要把它纠正过来，除非你常常啊让它回到圣经里来，因为天主教的圣经跟我们的圣经又不同了。啊，不同了，好不好？啊，他用的圣经不同了，他的翻译有问题了。所以现在只有祷告，也许神给你他一个机会，啊，有基督徒去跟他在一起了，或者呢，他能够到这里来和你接触了，好不好？时间长一点就好一点。
其实天主教当中也有得胜的基督徒。
对，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嬷嬷，就是那个。
你说的是 Teresa。
对 ，Teresa。
对，不单是 Teresa 了，在过去的300年里面，还有一些夫人，比如说有一个是写馨香的墨药，
盖恩夫人，
盖恩夫人，还有一些这个也是那个时代里面的人，也是在那个那条路上的人，
但是他们不跟随他的。
哎，但是他们因为愿意有一个心去追求神，所以神就给他们亮光。什么事情上给他们亮光？就是在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有一些亮光。比如说在天主教里面很清楚的一个教义，就是关于得救的问题。我们所信仰的是因信得救，信心可以使创始成终的。因信得救是跟行为没有关系的，但是天主教里面他们讲的是行为得救，这个就等于是完全偏离圣经的部分。
对，
你看他们虽然有很多偏离圣经的部分，甚至可能是错误的东西，但是他们当中仍然可以有得胜的基督徒。就是你跟你的弟弟已经带他做了这样的觉知的祷告，你若是对他继续有这样的负担，经常可以给他打打电话，把我们信仰当中纯正的东西跟他有很多的交通，这样的话即使他在那条路里面，他仍然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你看在启示录里面就有讲到四个教会，每个教会里面都有使者，这个使者就是代表这个教会里面的得胜的那一部分，也为他们都有特别的奖赏预备给他们。但是我们都是盼望最后他们是回到那条正确的路上来走。
启示录说了几个教会，然后因为耶稣给他最后的那个就是说惩罚还是什么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对。
对
啊，这是什么？这是根据他自己信的内容不一样，惩罚不一样，还是根据什么不一样？
其实，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这两章的很短的经文里面，就讲到了在主后2000多年以来出现的教会的四个主要的路线，包括天主教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面就是讲的是推雅推拉，然后后面还有萨迪，还有菲拉铁菲，还有老底加，都是在主后这2000多年以来逐渐形成的四种不同的教会的路线。那每一个路线里面都有他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旨意是在启示录里面逐渐的显明给我们看。
他主要就是说悔改，好吧，你错了你要悔改，得胜者就是要悔改，不悔改就不是的，好不好？
要悔改就有机会。只要悔改就可以有机会。比方说我家
一说悔改了就怎么样，
就
有
机
会
得救吧。
哎，不是得救，你是悔改的时候，就是说启示录圣灵就说，就是主耶稣说嘛，你哪些事情不该做的如果你悔改了，你就那些事情就不要做了，好不好？哪些事情该做的你悔改了，你就要做那些事情，好不好？他就是说到这方面了。好， 所以看你会不会改了，好不好？
旧约里面神呢是特别指定他拣选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色列的后裔，他们才是神的选民。但是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就是如今呢，如果我们是犹太当人了，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我们有
信。其实现在呢，回去你抽时间嘛，你做什么工作啊？都去
盖房子。
啊，盖房子的呀，哦，那是建筑师了，啊，那很重要啊。嗯，假如你有空，嗯，这个，你现在盖房子是自己开一个公司呢，还是参加？
跟朋友一块儿。
跟朋友一起哈，啊。那么，如果你有空呢，你把这个书看一看。啊，不是，我给你了两本书，你先看那个《认识真理》吧。啊，它里面讲了很多。
不得叫人买本这个去是吧？
嗯，这个圣经啊，好像
多了。
不用买，但是大的好像没有。
我那边有很多小的，我带一本过来给你。
他在中国去买，就打电话去中国去给买了。
你是要自己用还是要？
我自己看，我
自己。那你就一本就够了嘛？
对
呀。对，我可以给你带过来。我那边有很多。
你是什么？是这个吗？红的吗？
不是这个，黑的。我那儿有。
大字吗？
字不小。
啊，
可能没有这个字那么大，但是也是蛮大本的。
那就拿块放大镜看。不用，应该不用。我看过他的大本。
可以。那一般到了年纪可以买一个花镜，带一个花镜。
花镜
啊，那就可以了。
没带。
哦，今天没带。
就是下个礼拜五他要来，他可以把圣经给你带来。啊，
那可以
好。他今天听了很多新的东西。
哦，你离开了？
我还
来。
下个礼拜五你来吧，你来他就给你把圣经带来，好不好？那么这个星期呢，你就看到两本书。
我这么认真，不光听你讲。
是，我说就看到两本。
这么眼睛瞪大听。
对对对。
没听过别人讲，都是别人听的。他另一个想法，咱们这共产党教育咱这么多年了。那十六年了，你早形成这个，说突然一个东西出现了，得听听怎么回事，谁的对啊，再分别一下。
对对，
那允许一个有这个过程，那转变有个转变的过程。
那没有问题。所以我给你那两本书啊，
看好了，
那两本书很重要。
对，
那两本书它可以带给你，好不好？好。
关键是。
那你看，我们这里说就这样，九点过了。
那要不就请周师傅带我们做一个结束。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结束今天晚上的教导。好。
哪一个
？OK。
孙子
明天会。好，那为他祷告。好，那时间到。